这个法呢，第一个它是我们自信的全体，是我们众生自信的全体大用，所以是彼此是平等无二的。再来呢，这个法它就是一个助缘，那帮助我们众生开启我们自信本具的功德。所以呢，不管修什么样法，事实上只要能够证得法身啊，都可以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显，这个显呢就是一，这个因为能够见到法性，所以呢在一行当中能够见到那个，而且能够受持一切的横门。好，我们后面会也有讲到总相理，但是我们这个总相理我们只是沿着事相上来讲，就是说我们也是随学的，随学这种显，这种圣妙的显，我们是随学这样的横门。但是真的要入于总相行的话，那是必须要见到实相。那么在实相当中，因为见到一切这个十大愿王每一个法同体的法性，所以呢在一行当中就能够具足一切行，好，能够有事有理。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先从事上下手，在这个修礼忏当中，这个礼拜当中，那么同时随学，在礼拜当中呢也能够具足十大愿王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贤，普贤。所以呢就深度来说，他能够彻证法性，所以能够证得遍满的法性。那么就广度来说呢，他能够一行具足一切行，有深有广，那么称之为普贤，普贤行。那普贤横越力呢，就是说他同时有这样的智慧，同时呢他有这样广大而殊胜而坚固的横越力，有智慧跟横越力的加持，那么来行种种的横门，那么这个就是普贤横越力。那关于这个礼佛当中怎么样来以普贤横越力来礼佛呢，那这个就像我们平常所用的这个礼佛记的道理一样。好，那关于这个礼佛，当然在热那三藏啊，这个是有古代有西域的来到中国，一个热那三藏，他讲到这个礼佛有十种的礼佛方法，包括我慢礼啊、唱和礼，这两个不对的，还有第八个后面的八种的正确的礼佛方法，说得很广。那事实上呢，就到最后最圆满的就是法界礼。那么所谓法界礼的方法，就是这个礼佛记所说的这个方式，这个就是属于最圆满的法界礼的方法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就跟各位说这个就好了。那其他的话呢，各位可以去查佛学词典，其他的那佛学词典都有说明。那怎么样依止这个法界礼，以这个法界的这个智慧来礼佛呢？那么从这个事相的事有相行能够转到无相行，乃至能够透过礼佛也能够证得念佛三昧呢？那这个理论，那这当中呢，我们可以分为这个总说跟别释。好，礼佛记的分总说跟别释。总说的话就前面两句，能理所理心空寂，感应道交难思议。那么这是总说。那总说的话呢，这个当中分为两个，第一个讲到这个体，这个实相的离体，就是说能理所理心空寂，这个讲到实相的离体。好，能理就是我们众生，所理就是诸佛，那本性是空寂的。就他这个实相的离体来说，虽然是有种种因缘的升起，而有种种因缘而幻现种种的境界，有众生有佛，但是呢就他自信来说，事实上这个都是没有真实性可得，只是因缘力故，所以呢我们自信当中的人道众生的一真二报显现出来，那么也是因缘力故，所以佛法界显现出来。那事实上呢，在这个作用的当中，这一切的这个法的真实性都是不可得。好，那么这是说明实相的离体，能理和所理的本性都是空寂。好，所谓空寂就是说，虽然有种种表面上有种种的生灭，好，生灭的相状，但是呢事实上这个生灭是不可得，好，就是本体来说是寂静的。好，空的话是说它无自性，那么寂是说寂静，那么寂静，好，那么生所谓生相与灭相啊，它是幻影，它是没有真实性的，它称之为寂。那么这是离体。那么虽然说本性空寂呢，但是呢也并不妨碍因缘力故而会显出种种的妙用。好，所以底下讲到妙用，感应道交难思议。好，感的话呢是就这个众生这方面来说，那么应的话是就越的佛这方面来说。所以感的话是众生，好，众生有这种希求想要解脱的心。好，我们拜佛的时候当然就是希求解脱嘛，所以我们才礼拜啊。那么这是众生一个能感。 那么应的话是讲诸佛，诸佛有这个大悲的愿力啊，那么而且他有这个能，有这个能力呢，有这样智慧能够骗入一切的这个众生心中，因为他证得这个毕竟的法，这个遍满的法心法身嘛，所以当你骗入到众生心中，所以呢诸佛有这样的智慧跟慈悲，所以呢这是诸佛的应，好，这是就诸佛这方面来说。所以感跟应这两个因缘和合之下，道交难思议。这个道交呢，这个根据这个法华文句记啊，这个金溪尊者的法华文句记里面他的这个注解，所谓道交呢就是说诸佛不来众生不往啊，那这个是然后呢机应相称故曰道交。就是说我们刚才一再强调因缘利故啊，所谓这个我们这礼佛佛有众生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礼佛，那么有我们有众生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利利分明，但事实上呢这个事实上是感应，只是因为因缘利故，那么感应所以有这样的影像显现出来。那么所以呢诸佛不来，事实上诸佛就他本质来说他是不动的，他只是在我们心中显现出这样的影。好，所以为什么有的众生看到报身佛的境界是庄严的，有的看到化身佛是比较差的境界，那佛本身是没有差别的啦，只是因为众生的业感缘起，他心中有种种的分别，所以呢佛在他心中所隐现影像有种种的差别。好，所以诸佛本身是不来的，他没有这种来的像，没有真实啊来的相状。好，不是说诸佛不存在的，不是说诸佛不存在我们的心中，不是，而是说诸佛并没有真实的这种来的相状。同样的，众生不往，众生也没有真正到佛的眼前去礼佛。但是虽然说这个众生礼佛，那么佛也能够感应到这个众生在他眼前礼拜他，但是事实上众生也只是佛心中的众生，在佛他这片证得片满的法性的这个心当中呢，隐现在佛的心中的一个众生。所以众生不往，但是呢机应相称，这个机是众生，机感，那么应的话是这个能应的这个佛，这个两个相称，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众生有祈求的心，那佛有他的大智慧大慈悲，那么这个两个相称，相称合，能够相应啊，所以故曰道交，能够这样子的互相感通，称之为道交。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是难以思议的。所谓难以思议，当然是就的理上来说了，就事上来说，这个有能有所是没有什么难思议的。就理上来说，佛不来众生不去，但是却有能够历历分明的在彼此的心中隐现出来，那么这个隐现的境界又是这么样的真实，那虽然说是真实，但是本身又却没有真实的真实性可得，那么这样子的法呢，这样的道理是难以思议的，难以思维，难以议，就是以口这个口的这个讨论啊，议论，没有办法以这个严肃的议论，或者以这个思想上的这个去分别而去了解这个道理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大圣的法，算是难以思议的，难思议的。好，那么他是总说讲到这个诸法的这个诸法的离体啊，实相的离体是空寂的，那么并不妨碍在这个空寂的这个离体当中显出种种的妙用，好，然后就是感应道教，好，那这是总说。那接着底下别名，好，别名当中也可以分为两段，第一段呢讲到这个诸佛隐现在我们的心中，那么第二段呢讲到我们隐现在佛的这个佛的心中，好，相对的。我们先讲到第一个诸佛隐现在我们的心中的这个的道理呢，我此道场如地珠，诸佛如来隐现中。我此道场，这个道场的话指的是心，好，我们这念心啊，能够修行的这念心，好，因为所谓道场就是说修道的一个依止处嘛，好，就像我们这个净律寺这个道场，我们要依止净律寺才能修道啊。同样道理，真正的修道能够用功夫的就是这念心，我们在这念透过这念心栽培善根，然后以这个智慧福德这个资粮呢来破坏我们的烦恼，那么这一切的运作都在我们这个心当中去运作，好，那身口只是一种辅助而已了哈。这心是道场，好，那我们这念心呢，就像地网珠一样，好，这地是啊，这个珠打错了，这个珠哈是那个珠子的珠，左边一个网，右边一个珠，好，不是这个珠，好， 这个帝王猪就是像第四天的这个猪，后面讲饭王金这个，我们讲饭王金这个饭大饭天王的这个饭王哈，都是一样的。他那个珠子是很奇特的，什么奇特呢？根据经典上记载，他那个珠子啊，重啊广这个高啊，它这个立体的哦，都是有千颗，好、哦、长宽高啊，都是有一千颗柱子，一千个珠子啊，然后串在一起，哦、成一个这个立体的网。那么这个珠子呢，它本身它是晶莹剔透啊，然后比如说一个众生，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男人了、啊、站在这个珠子的眼前的时候，那这个珠子呢，就会显现出这个男人的影像。那么同时，这个珠子跟珠子之间呢、啊，彼此的影像还会互含互摄。我这个珠子当中有我自己的影像，然后我的这个珠子的影像呢，同时会这含摄到其他珠子里面去，那么其他珠子的影像也会含摄到我的这个珠子的当中。所以一个珠子当中有它本身的影像，但是同时也有千珠的影像，好，其他一千个珠子的影像，好，那一个珠子是这样子，每个珠子也都是这样子。这个道理，各位想可以这样观想啊，就像我们那个以前三年给我做个实验，这个镜子两个镜子啊，对面放，中间放个蜡烛，那你就看到那个镜子里面啊，那个重重两边的镜子都有重重无尽的这个影像，好，这个镜子当中有自己的蜡烛影像，然后这个镜子，然后这个也有同时有对面镜子的这个蜡烛影像，好，然后因为这样子不断的交错，所以那个蜡烛啊就变得很多很多。那同样的道理，这个帝王珠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一个珠子当中有其他的珠子的影像，好，然后但是也并不是说他们就同一个珠子，那每个珠子个别有它的影像。那这譬喻什么呢？这珠子譬喻众生的心。那么我们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我们心中能够影现这个诸佛的影像，那么诸佛的心中也能够影现我们的影像，好，事实上是互含互摄的，好，这个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法界观。这个世事无碍，事相跟事相之间，事实上每个法都是法身的，这都是事相的权力大用。然后呢，每个法跟每个法又互相互含互摄，没有障碍。好像这个佛像，这个佛像这个佛桌，它本身是这个法界啊，我们讲事相的全体大用。然后它就它离体来说，那个每个法跟每个法也是互含互摄。啊，那就像这个帝王珠当中的影像一样。那么帝王珠的影像，它是随着因缘力故，所以会显现出这样的影像。那么同样的道理，也是因缘力故，我们会显现出人的一正二报，佛法界的一正二报。但是不管是怎么样一正二报，都是我们念念心所显的影像。那么这心所显现的影像，不仅在你的心中显现，同时也在一切诸佛的心中影现。那事实上也可以说在一切的众生心中影现，只是因为我们心众生啊，内心有障碍。我们内心有障碍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够像佛一样都能够遍见一些众生的心。好，那事实上这个理上是具，实际上理上是没有障碍的，是一样的，因为心佛中的三无差别嘛。那个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智慧障碍，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去看到众生的心。那因为佛呢，他能够彻证法性，所以呢，他心能够遍满整个法界，所以呢，他能够关照整个法界，整个法界当中所有一些众生的心。那么众生心当中所显现出来的种种的影像，那佛也能够完全骗见，啊，因为他能够骗入一些众生的心嘛，就像这个帝王珠一样，一个珠有个人影像，也有其他千珠的影像，那个珠影跟珠影，珠子的影像跟在这个珠子当中，影像跟影像之间呢是互含互摄的，然后这个影像啊，这个影像的本体是这个珠子的全体，那每个影像的这个全体也都是珠子的全体。也都是这个珠子的全体，但是呢，但是你又不能说这是一个珠子，却是一千个珠子，好，这个叫帝王珠，好，那么这个是华严中的法界观啊。不过当然，这个法界观刚开始你要了解法界观，当然你要先了解空性啊。了解空性的时候，你对这种一切法无自性，然后又能够互含互摄，就能够比较容易接受，比较能够了解。好，那么我此道场，我是念心就像这个帝王珠一样。所以呢，诸佛如来隐现在我的心当中。同样道理，好，第二段讲到我们的影像也是隐现在佛的心当中。好，我身隐现诸佛前，我今天在佛前礼拜。好，事实上，我虽然说我们面对的佛像在拜，但是你观想佛在你眼前，那么事实上 就是可以得到佛在眼前的加持。当然佛确实就在我们眼前了，因为佛的法身就是遍满的哈。那么因为我们中间有隔碍，有隔碍的时候，你觉得说佛在西天啊，这个极乐世界，所以你在礼拜，你觉得说好像佛不能受用。事实上，阿弥陀佛的法身是遍满的，当然也遍满我们的心中。所以呢，你要观想佛在你眼前，那就可以得到佛的加持。那当然佛本来在眼前，那只是因为你这念心的转变，所以呢就可以得到佛力的加持。好，所以我身隐现诸佛前，好，我们的身也是一样隐现在这个佛的心当中，好，佛的这遍满法界的心当中。那我们的心像帝王树一样，当然佛的心也像帝王树一样啊，好，那互含互摄。所以我们讲缘起法甚深甚深呢，就是这样，因为每个法跟每个法互含互摄，那只有佛才能够彻底的照见整个法界所的缘起法。那乃至等于菩萨的话，他还有一分的无明，他还不能够彻见，还不能够完全遍满法界，所以呢，就他在缘起上都还会有看到，还会有看不清楚的地方。好，所以只有佛才能够彻底的看得清楚。好，然后我身隐现诸佛前，然后呢，头面接触归命礼，以我们最珍贵的头跟面，好啊，来接这个佛陀最卑下的主。啊，一心归命，好，对佛的通声靠祷，一心归命，然后来礼敬诸佛。好，像拜八十八佛的时候，你好，比如你拜南无普光佛，然后你就念普光如来隐现中，好，可以这样念。当然，如果像我们在大众那个拜八十八佛，速度很快，可能要这样念观想，可能有困难了哈。那如果你个人在礼拜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观想，好，观想这个华严的法界观。啊，其实这个法界观你。虽然说听起来是很玄妙哦，我们觉得说好像不是很容易，但是乃至你能够读诵这个文，能够随喜啊，随喜这样的智慧来去读诵这个文的话，事实上也有它的利益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功德是我们自性本具的。那么既然功德是自性本具的，你能够随顺这样子的文来读诵的话，就能够随缘随顺开启我们自性本具的功德。好，所以你能够在礼拜的时候就是照这个文去诵，去读诵。不过你在礼拜的时候照这个文去读诵，你就不要再分别了。这个是体，这个是用，然后帝王珠是什么？一珠含摄千珠运，不要这边虚妄分别打妄想啊。这个古人讲的心七解决啊，你这个思维是在你礼佛之前就必须要去想的。你在静坐的时候就需要去想这个道理，法界观的道理。等到你礼佛的时候呢，你就随文入观。心中呢就随着文去念，知道你在念什么，但是呢不要再做更进一步的深入的思维了，但是知道就好了。好，就是要随文入观了。你知道什么叫地珠，然后你知道什么叫感应道交难思议，你知道你在念什么就好了。那你虽然说这样念，但是因为你过去有这思维的力量的在，所以你在这个念诵当中就有这个就有或多或少的这个力量，那个智慧力量在里面。好，那这是说明这个念佛，这个拜佛怎么样以普贤恒愿力来拜佛的这个方法。好，接着呢请回到三十二面的正文。好，我以普贤恒愿力故起身信解。那普贤恒愿力我们刚才讲到有智慧，那么还有这个大恨。好，那为什么会升起这个大恨呢？当然是他的菩萨的大悲心啊，他大悲心的深广，所以呢他会发起这个种种的殊胜的恨门，而且非常坚固而坚定的恨门，那么这是普贤恨愿力。好，等于就是悲智双运了。那么对这个恨愿力呢起深信解，好，起深刻的信心以及理解。好，那信心是先随顺的，先随顺这样的智慧，好，但是还没有彻见。那么理解的话是真的见到这个理的理解，起深刻的信心理解，如对目前。对于这样的境界，不管是能观的智慧或者所观的境界，都是历历分明的显现，如对目前。好，所以你能观的智慧，普贤的能观的智慧，这个我们就刚讲那个这个法界观了，或者所观的境界，这个你所礼拜的诸佛，那么都是很清楚的历历分明的显现在你的心中，好像如对目前。那么这是第二个能理的因。好，那么怎么样从有相行事相上的有相行转变到理上的无相行的方法？好， 然后第三段，讲到这个能力的相貌。那么能力的相貌当中有总说跟别名。好，先讲到这个总说。昔以清净僧侣一夜常修礼敬。好，那么面对这样子的所礼拜的诸佛呢，都是以清净的僧侣一夜，那么常常来修礼敬。好，所以礼敬就是说在礼拜当中要有恭敬心。好，那么在礼拜当中有恭敬心，那么就称之为清净。那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要清净呢？那古德解释啊，就是说为了不欺佛，不要欺骗佛陀啊。所以欺骗佛陀就是说，我们好像我们在拜佛，我们会想到说，好像佛陀不在我眼前啊，所以我们就胡思乱想啊，那我们这个就欺佛，欺骗佛陀啊，反正想到佛陀你也不在啊，我就在这个地方啊，你也看不到，我在这个地方打妄想拜佛。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佛陀是有神通的，所以佛陀有神通，所以我们生于一三业的这个礼拜礼敬他都能够知道。像那个华严疏钞大师啊，因为佛陀有天眼通，所以他能够见到你的礼拜。佛陀他有天耳通，他能够听到你口业的礼拜当中口业的称名赞叹。那么因为佛陀有他心通，他能够知道你在礼拜当中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来礼拜，你是打妄想，或者呢你是修法界观，或者是你有上行，那佛陀他有神通啊，有他心通，他都能够知道。好，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佛陀有神通，有这种种种神通，所以我们身口意三业那礼拜就应当清净。好，那所谓清净的话，就身业来说，身业五体投地啊的拜。好了，那不要有那个十种礼佛当中的什么我慢礼啊、忏悔礼。我慢礼就是说连头都不点地，好，那这个就是我慢礼。那忏悔礼就是说嘴巴念一念，那心中啊打妄想叫忏悔礼。好，那身业五体投地的制成的礼拜。口业呢，就是称扬赞叹佛的名号，好像拜八十八佛啊，出生念，你要想啊，无量劫啊的因缘啊，能有这个因缘，能够碰到八十八佛的法门，这个是真的三生有幸啊。那过去口业造了多少罪业啊，我们都在造了。那今天在拜八十八佛的时候啊，怕累啊，不出声啊，这不是很颠倒吗？过去造了口业那么多，在造口业的时候都不怕伤气，都不怕累，那今天拜佛的时候却怕累怕伤气。这不是很颠倒吗？好，所以口业要赞叹，要出声，好，乃至在拜任何佛都是一样。好，那么一业的话就自成恭敬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说能力的相状的总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，向下文长，福德来日，回向。